咁样系唔系但凡佛教徒都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嘅呢？
凡系正信嘅佛教徒呢，都唔会希望以升天为最终嘅目的噶。呢啲系好明确噶，因为除咗五净居天同埋离辣嘅兜缩内缘之外呢，升天佢哋呢仲系喺轮回生死嘅凡界噶。凡系正信嘅佛教徒都愿意解脱生死，呢啲亦都系好明确噶。因为只有脱离咗生死嘅轮回，先至会得到永恒嘅安乐。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愿力所成的佛国净土，但是在十方法界之内呢，就有着十方的诸佛净土。西方的极乐世界只是无量佛国净土中的一个，所以佛教徒之中有些是不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愿意往生其他的世界的。比如东晋时代的道安大师、唐代的玄奘大师和窺基大师，同埋近代嘅太虚大师，佢哋都愿生本界嘅兜缩内院嘅离辣净土嘅。如果系悲愿萌心而且系信心坚强嘅佛教徒咧，佢哋亦都唔愿意往生他方嘅佛土，而咧愿生生世世喺人间嗰度度化。至于南传上座部嘅佛教区域嘅佛教徒咧，根本就唔知道有极乐世界嘅存在。那里的出家人他们的最高期望呢，就是即生修正阿罗汉果来到解决生死啫。不过极乐世界的存在呢，对于真常唯心一系的大乘佛教而言呢，是深信不疑的。由于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极乐净土的莲池之中，莲花是分为九品的。即使做了五逆十恶的人呢，如果能够在临命终的时候至心清念阿弥陀佛，令声音不绝而具足了十念的，就可以大业往生极乐世界下品下生的莲花之中了。过了十二大劫之后呢，莲花开放，就可以见到观音和世智两位大菩萨在这里说法。一旦悟透了诸法实相，实证了诸法实相，即是诸法原生，体性本空，这样呢就可以破除了一切的善恶观念，而一切的善业恶业亦都就可以消失了。这些就叫做业障消除，这样就不再受到业力的牵制，亦都不需要沉沦生死了，唯有乘着各自的悲愿再来人间自主生死，行菩萨道，就称为不为安养入娑婆。所以弥陀净土的安立呢，确是最方便同埋最可靠的一种信仰。但是在弥陀经说，不可能以微小的善根的因同埋微小的福德之缘呢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弥陀的愿力虽然是大，仍然是要依靠住各自在平日的修善积福，否则到了临命终的时候，恐怕连念佛的能力都没了。那个时候阿弥陀佛虽然他愿意伸手救济，但是已经是爱莫能助了。
请问你，佛教是不是重视神迹的呢？
神迹在佛教呢就叫做神通。佛教承认神通是事实，亦都承认神通的功用。佛教将神通分为六大类，他们就是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和漏尽通的。佛教相信一切的神鬼呢，多数都是由果报而得到神通，一切的凡夫仙人呢，亦都可以由修禅定而得到神通。但是凡夫和神鬼只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前五通，只有已经解脱了生死的圣者才能够另外加一通，就称为漏尽通，这样呢就是六通具足了。但是佛教并不以为神通是万能的，在因果律的原则之下，众生的生死和福 都是出于善恶业力的自作自受。神通的功用虽然是大，但是不可能破坏因果的律则的。凡是决定性的重大业报呢，纵然是以佛陀的神通，都不能够将局势全部扭转，否则因果业报的理论就无从成立了。因此佛陀在世虽然曾经验过不少的神通，但是其实他亦都不轻易这样去验神通的。佛陀座下的很多罗汉大弟子呢，他们都多数是有相当的神通的，但是佛陀呢就不允许他们当着俗人去验神通。因为佛陀知道神通虽然是可以使到人轰动一时，如果验得不是恰到好处的话，就会招致到相反的恶果了。对于神通的问题，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参阅另外一篇神通的境界和功用。
这样佛教是不是崇拜偶像的呢？
是，佛教徒对于佛菩萨的像呢都是有着敬意的。正信的佛教徒对于圣像的崇拜，目的是藉着圣像的崇拜而将信仰的力量感通佛菩萨的悲愿。就好像靶场的射手将视线呢由瞄准口通向了准星，再对准靶的红心，射击的目标虽然是靶的红心，但是要想射中了靶的红心呢，就是需要首先通过了瞄准口和瞄准星。当然啦，第一流的射手是不需要按照着瞄准的基本动作来到瞄准的。同样一个已经悟透了佛法的佛教徒呢，他们会发觉佛的本身是遍满虚空和充实法界的。这样呢根本是不需要偶像来到作为感通感应的媒介的。所以唐朝的禅宗丹霞祖师呢，他曾经将木雕的佛像呢是烧了用来生火取暖。但是在还未曾证悟的佛教徒来到讲呢，就不能够不敬佛菩萨的像了。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国民又怎能够不去敬国家的元首的肖像一样了。
这样佛教徒是不是反对自杀的呢？
是，在戒律之中呢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佛教徒是不可以自杀。如果自杀呢，这样就是有罪的了。而所谓自杀是指说厌恶了这一生命的存在，他们不会以为自杀了之后就可以得到解脱。因为佛教徒是主张因果定律的，如果不证悟诸法实相，又或者不以修持的功夫来到解脱生死，自杀是无用的。业报未尽，即使是自杀呢，他们亦都将会再接受另一期的生死。就好像一个欠了债的人，他为了躲避这个债主的追讨，而将个户口由甲地迁咗去乙地，咁样系冇用噶，迟早债主都会揾到佢。所以呢，佛教系反对自杀噶。佛教鼓励人生嘅建设，我哋要利用呢一次嘅人生而做多啲善事，而改造现世同埋未来嘅命运。但系佛教唔系鼓励自私嘅宗教。如果是为了救济众生，在必要时是可以舍身的。如果是为了维护神圣的信仰呢，在必要时亦都可以殉教。而且一个真正的菩萨道的实行者呢，他自己的身体无一不能施舍的。就好像释迦世尊，他在往昔生中的菩萨阶段的时候曾经有几次舍身的。
佛教是不是现世和出世的宗教呢？
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答案，一是肯定的，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否定的。在表面来看应该是肯定的，而在通体来讲呢应该就是否定的。佛教的宗旨是在于解脱生死，有生有死的世间法，不生不死的出世间法。因为世间法中有生死，所以呢就苦多乐少，变幻无常，实在是不 贪恋的。佛教形容世人贪恋世间的财色之乐，就好像细路仔他贪食刀锋上面的蜜糖一样，食的时候就觉得很享受，但是是有割到利的危险的。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之乐呢，就好像我们去搔我们的仓上面的羊那样，当你在树搔紧它的时候呢，那就觉得很舒服啦，但你过了之后个痛苦跟住就来了。所以世间的快乐是短暂的，而世间的痛苦呢就是长久的。为了厌离这个苦多乐少的世间，所以就要要求解脱生死。可见佛教是厌世的，亦都是出世的。但是佛教不是自私自利的宗教，除了自己出来，亦都要设办法使到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出来。如果希望成佛，就必须要先行菩萨道。菩萨道的实践者呢，必须是更深入地更扩大地入世，唯有打入世间的群众之中，才能够化度群众。为了化度群众呢，就必须要更加积极地肯定人生的行为价值，而且发挥人生的道德价值。否则呢，自己的群众之中没有个人的贡献，还有没有卓越的表现，这样群众又怎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化度呢？所以凡是精进的佛教徒，都是以入世来做手段。可以知道厌世是入世的启发，而出世呢就是入世的目的了。
请问你从信佛到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
讲起上来，这个是非常之遥远和艰难的事。解脱生死并不是说太过难，正辟支佛果，多的呢就可能要百劫，快的都要四生。上根器的人呢，他修大成道，当世呢就可以登到六根的清净位，但是要成佛那就不简单了。通常都讲在从信佛到成佛呢，是需要三大的无数劫，一个劫就已经很长了，何况是三大的无数劫。在这段漫长的时间过程之中，讲你众生行菩萨道，如果能够特别精进努力，就可以将时间缩短，否则亦都可能是延长的。总之不到福德智慧的究竟圆满呢，是不能够将教化救济的恩泽遍及十方，充满法界，这样呢就不能够成佛了。其实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是属于凡夫的分别作用，如果到了圣位的菩萨，根本就不作这种计较了。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设施仅是物理世界的标志，到了纯精神界，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大小根本就是无从安立。就拿常人的梦境来讲，就已经不受寻常的时空所限制了，何况是出世的圣人呢？
这样立地成佛是不是真的呢？
是方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佛教的教训，就好像世俗所讲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教训一样。不过浪子回头的可贵是在于他能够改邪归正，既然改邪归正之后，就必须要积极地重建他的人生，才能够达到回头的目的，才有金不换的价值可言。因此佛教所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都就是在正面的自性，即是佛性上作的肯定，不是说就是真的当下就成就了无上的正等正觉，亦即是佛的果位了。所以在天台中的原教的佛呢，是共有六种的，称为六迹。他们就是理迹佛、明智迹佛、观行迹佛、相似迹佛、分正迹佛、究竟迹佛。而以上所举的六种佛呢，第一种 是指一切的众生，所以佛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地众生均有如来智慧德相，指的就是理即佛了。第二种是指已经听了佛法的人，知道自己本有佛性，本来就有成佛的可能。第三种是指已经在度修持佛法，已经能够降服烦恼的人。第四种是指已经六根清净，快要进入圣位的人。第五种是指初地以上的圣位菩萨。到了第六种才是真正的成佛，才是佛果的圆满，才是无上正遍之果。由此可知，立地成佛的佛大概是指第一种的理佛，或者是第二种的明智佛，而不是第六种的究竟佛。因为从放下屠刀的时候起，已经是佛性的完成的起步点，就称为立地成佛，等于是说回头是岸。事实上放下屠刀并非马上就是成佛，苦海回头呢亦都不是说即刻就已经在个岸上面了。明白到这一层的道理，对于禅宗的开悟亦都可以触类旁通了。很多人以为即心即佛，明心是佛，无心是佛，见到未出娘胎前的本来面目等等，都是成佛的意思。而且以为一旦开悟呢，这样就是成佛了。其实开悟并不是即是成佛，亦都并不是即是见到。比如宋朝的高峰玄妙禅师，自称他一生用功大悟十八次，小悟不知其数。可见开悟并非是成佛，如果说开悟即是成佛呢，这样成的是理佛，乃至是相似佛，而绝对不是究竟佛。充其量禅宗的开悟就相近于得法眼净，即是见到，亦即是小乘的初果，这些都只不过是大乘的初地。
佛教对于现实人间的前途是悲观呢，亦或不是呢？
凡是正信的佛教徒对这个问题都会很坚决地回答不是的。因为佛教相信再过一个相当之长远的时间，大约是56亿年之后，亦即是地球还未曾毁灭之前，那时候会有另外的一位佛陀在人间出现，称为弥勒世尊。那时候的人间道德的规范和物质的建设，使得地球成为一个安乐的、清净的、自由的和互助的乐土。不论是在交通、住宅、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呢，都已经健全。那阵时的人呢，就会很高大，寿命绵长，精力充沛，全世界的人都好像兄弟那样生活在和乐之中。那阵时的人类除了还有寒、热、饥、渴、大便、小便、淫欲、飲食和老死的感受之外，都几乎是好像西方的极乐世界已经迁移了到了人间那样。佛教相信凡是在释迦世尊的佛法中皈依信仰的人，到了弥勒佛出世的时候，都将会同时出世，同听说法， 同受弥勒佛的受记，即是告诉你知你将在什么时候成佛。弥勒出世距离现在的时间还是很久，但是正信的佛教就深信这个时候必将来临。为了迎接那个伟大而光明的时代的来临，正信的佛教徒是会从事于人间社会的各项建设。因此呢，佛教对人间的前途是绝不悲观的。
请问你究竟乜嘢系劫呢？
劫呢系梵文嘅音译，佢喺印度并唔系佛教创造嘅名词， 是古印度用来计算时间单位的通称，可以算做长时间，亦都可以算做短时间。长是可以长到无尽那么长，而短呢是可以短到一个刹那。不过通常所称的劫呢，是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长时代来说。佛经中所讲的劫呢，是分为三等的。第一呢，就是小劫，以我们地球人的寿算来计数，大概是1600万年就叫做一个小劫。第二就是中劫，经过了20个小劫就称为一个中劫。据佛典中讲，我们所处的地球呢，是分成为成、住、坏、空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时间过程呢，就是20个小劫了。在这四个阶段里面，只有住这个阶段是可以给人类生存的。初初成的阶段呢，是由气体而液体，再由液体呢来到凝固。所以呢，初成的阶段是不适合人类的生活的。到了坏的阶段，正在剧烈的破坏之中，亦都不适合人类的生存。据说呢，是经过了多次的大火灾、大风灾和大水灾之后呢，地球就会消失了。坏劫完了，空劫就会开始，在空无一物中再经过20个小劫，另外一个新的地球又会逐渐这样形成，进入了另外一期的成的阶段。佛教将成、住、坏、空这四个阶段就称为四个中劫，分别是称为成劫、住劫、坏劫和空劫的。第三呢，就是大劫了。经过了成、住、坏、空这四个中劫，就是一个大劫。换句话说，地球世界的一生一灭就是一个大劫了。佛经上所称的劫呢，如果没有说明是中劫或者小劫呢，通常就是指大劫的了。大家或者会问，我们的地球究竟还有几长的寿命呢？我现在可以拿一个比喻，就是如果地球在住劫的寿命是100岁的话，这样现在的地球还有45岁的阶段。住劫是共有20个小劫，目前只是在第9个小劫而已，所以请大家安心地生活下去，不要被世界末日快到了这个的讲法困扰到我们。
究竟什么是佛教的修持方法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信仰佛教而不做佛教生活的实践，这些只是算种了一些将来成佛的善根种子，但是就很难得到即生的利益的。佛教的修持即是佛教生活的实践，最主要的是有四大项目，它就是信、戒、定、慧。如果没有信仰心，根本就还未曾入到佛门，所以信心是学佛的基本要求。皈依三宝就是信心的最初建立。戒的内容呢，就是很广的，一般的要求能够持好五戒十善，那就可以了。如果能够增加到受八戒乃至菩萨戒，那当然是最好啦。戒对于佛教徒的功能就好像战场的防御工事对于戍守士兵的功能，如果不先将五戒十善持好，根本就没有佛教徒的气质。如果不持戒而修禅定呢，亦都有可能落入了魔境的。禅定是修心摄心而使到心力不受外境动摇的功夫，这些是各种宗教共同着重的功夫。印度的各外道宗教都修定，宗教的道教的套纳和西洋儒教的祈祷 其实都是禅定功夫的一种。禅的功能能够使到心念集中在一境，唯有有了心定一境的功夫，才能够得到身心方面的轻利安乐。中国的禅宗虽然是以禅为宗，但是日重开悟，严重禅定。悟就是智慧的开发，只有开发和了悟诸法实相的智慧，才能够解脱生死而出离三界。
佛教是不是主张苦行的宗教呢？
当我们还未曾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明白一下苦行两个字的定义。一般所讲的苦行，大抵就是指以自苦为手段，以解脱为目的来讲的。从原则上来讲，这个观念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从出发点来讲呢，就大有区别了。有些是盲目的自苦，有些是有理想的自苦。盲目的自苦呢，往往都是指那些盲修乞怜的。有理想的自苦呢，亦都分为两种。一呢就是迷信的，一就是理性的。迷信的自苦呢，就指以为持了牛戒就食草，持了鱼戒呢就浸水，这样呢就可以在死了之后升天。理性的自苦呢亦都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以合理的修持方法寻求自我解脱，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利用可知自我解脱的身心去协助他人解脱。除了理性的自苦，其余的都是外道的苦行。近人有些人认为佛教是不主张苦行的，认为佛教是主张苦乐中和的中道行者。当然佛陀成佛亦都是在他放弃了六年的苦行，将很孱弱的身体调养复原之后。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佛陀放弃的是盲目的苦行，或者是迷信的苦行，但又强调理性的苦行。寻求自我解脱是小乘的苦行，和协助众生解脱的大乘的苦行。因此呢，凡是正信的佛教徒都必须刻苦自励，自功要薄，唯有降低物欲的生活，才能够提高精神的领域，精勤于道业的修持，努力于事业的发展，贡献于大众的公益，发大愿心，为全体的人类义务劳役，作一切众生不请之友，乃至牺牲自己而救济他人。这些就是佛教的苦行了。
请问你六根清净是什么意思呢？
六根是指生理学的全部范围。佛教看宇宙人生，既不是唯物论者，亦都不是唯心论者，更加不是唯神论者。其实佛教是主张因缘和合的原生论者，所以佛教看一个人的构成呢，是从心理、生理和物理三方面来到做分析的。什么是六根、六尘和六色呢？眼、耳、鼻、舌、身、意，在心理和物理的媒介功能来讲呢，就叫做六根了，亦都就是生理学上的神经官能。眼有视神经，耳有听神经，鼻有嗅神经，舌有味神经，身有感触神经，意有脑神经，这些都是心与物的媒介的根本来的。所以呢就叫做六根。在六根所接触的对象来讲呢，就叫做六尘。这些就是物理学上的各类物质，眼根所见的颜色和形式，耳根所听的声音，鼻根所闻到的香臭，舌根所尝到的味道，身根所触的粗细、冷热和湿滑等，意根的思想呢就叫做法，这些就是被称为六尘了。从六根接触六尘而产生的判别力和记忆力呢， 就叫做六色，因为六根是六色的工具，作善作恶固然是出于六色的主张，造成善恶行为的事实就是在于六根的作用了。人的流转于生死轮回的苦海之中，就是由于六根不曾清净，自从无始以来的一切罪业都是由六根所造。比如眼根呢，它就贪色；耳根贪声；鼻根贪香；舌根贪味；身根贪细滑；意根贪乐境。有贪，这样就会有亲。贪和亲呢，就是由无明烦恼而来的，合起来呢，就是贪亲痴的三毒交加了。恶多善少，永无出离生死苦海的日子了。所以一般的凡夫僧尼呢，只能够在戒律的保护之下勉强地守住了六根，至于清净二字呢，实在是谈不上的了。一般人的观念总以为僧尼呢，只要是不犯淫行，不贪非分的财，不介入人我是非，这样就已经是六根清净了。事实上，凡是贪逐于物境的受用，总是六根不净。不论是睇的、听的、臭的、食的、穿的、玩的、用的，只要有了贪取不舍的情形，这样就是六根不净了。因为除了男女和钱财等的问题，都不容易觉察出来，净与不净，这样就很少有人细心地去注意它了。所谓六根清净，不是说没有六根，而是我们的生理官能不再跟着外境的幻象而转，这些就叫做一尘不染。但是这样是绝对不是等闲的功夫所能够办到的。为了便于各位的记忆，现在再将六色、六根、六尘的名目再讲多次。六色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亦都是一样，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
请问你四大皆空是什么意思呢？
四大皆空，空去哪四个大呢？很多不懂得佛法的人都以为空了酒、色、财、气，那就是四大皆空了。其实这些和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呢，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为佛教所说的四大呢，就是指地、水、火、风的四大物质因素。因为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呢，是宇宙物理的，就好像山岳、土地是属于地大，海洋、河川呢是属于水大，阳光、炎热是属于火大，空间、气流是属于风大。如果他们化为人体生理，毛发、骨肉是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呢就属于水大，体温是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如果从四大的物性来讲，坚硬是属于地大，湿润是属于水大，温暖属于火大，流动是属于风大。但是无论怎样去分析四大呢，四大最终都是属于物质界，而没有办法去概括精神界的。佛教所讲的四大亦都有小乘和大乘的不同。在大体上来讲，小乘佛教所讲的四大呢，就是指造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因缘，就称为四大种。意思是讲地、水、火、风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呢，都是由于四大的调和和分配完成，四大和谐就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呢就会归于毁灭了。所以佛教徒将病人的生病呢， 就叫做四大维和。小乘佛教观的四大种的目的呢，就是在于使人看空了我们又是由四大假合而成的色身，不要以色身为实在的我，不要因为执取色身为我呢而做种种生死的业，一旦将我看成空，这样呢就会进入了小乘的涅槃境界，不再轮回生死了。大乘佛教所讲的四大，不是指根本的元素，而是指物态的现象，都是幻化非实在的。虽然都承认四大是物象的种子，但是呢就绝对不以为四大是物象的真实面貌。
你会不会认为佛教徒是不孝顺父母的呢？
的确，我觉得有一些人呢是很喜欢这样批评佛教的，因为他们见到佛教的真理不能够好像一般人那样结婚生子，他们在偏狭的家族观念之下呢认为出家是大不孝的行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呢他不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但是直至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偏激的儒家学者批评佛教是反孝的宗教。其实佛教对于孝顺父母的教训在大小乘的经律里面可谓多得不胜枚举的，只要多看几部佛经呢就会明白的了。佛教不但不是反孝，而且还是极端地崇尚孝道的。事实上佛教的修持虽然是以出世离欲的出家生活来到认为最可贵，但是并不强制人来到出家，甚至在戒律之中有明文规定，父母如果是不赞成的，这样就不能够出家。如果父母是很穷或者是没人奉养的时候呢，出了家的仔女仍然是应该要尽心这样奉养，如果不是呢就是会得到重罪的了。这样又怎能够说佛教是反孝的呢？当然了，如果思想偏狭的人呢一定要讲只有婚嫁和生儿育女这样才是孝道的话，这样也都没办法了。讲起上来也都很难怪的，现在的人除了养育各自的仔女之外，已经很少能够孝养他们自己的父母了，或者他们就迷信了无后为大这个论调了。佛教以为人在生死流转之中，今日固然就是有父母啦，过去未来的无量生死之中亦都有无量无数的父母的。我们要孝养今生的父母，亦都要救济过去和未来的父母。在菩萨的眼里面，一切的男子都是我们的父亲，一切的女子都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菩萨道的实行者呢是广度众生，就等于孝敬父母。佛教是从现生的父母为主而推及过去和未来的三世父母，所以佛教对于广度众生是报父母之恩的扩大，亦都叫做报众生恩，是由父母而推及了众生的。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首先就是要孝养父母，然后再去布施、放生同埋供养三宝啦。世俗嘅习惯，啲人呢好鍾意当自己生日嘅时候就大大咁样去吃喝玩乐一番，就称为庆祝生日。其实咁样係唔正確嘅。以佛教嘅观念嚟讲，自己嘅生日其实就係母亲最痛苦嘅时候，应该将怀念母难的情绪提高，更加应该在母难的日子呢特别是感激父母的生育教养之恩，而不是说纵情地去欢乐为自己来到庆祝的。如果父母是已经过世，这样我们就应该尽其所能布施放生供养三宝，以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而自身呢亦都能够得到积福延寿的实效。否则呢 如果是为了祝寿而大排筵席，造成了鸡、鸭、猪、羊等等的杀劫呢？这样就不是祝寿而是接福了。
佛教是不是重男轻女的呢？
在上座部的南传佛教，由于特别重视比丘的身份，无形中就有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因为佛陀对比丘呢时时都会告诫女色的可怕的。其实佛陀的本意呢未必是重男轻女的，因为色欲是属于男女双方的，对男众来讲女色的可厌，而对女众来讲男色咪一样是可厌。所以从学佛正果的观点来讲，男女是平等的，女人除了必须是转了丈夫身才能够成佛之外，注意成罗汉成菩萨根本是没有男女的差别的。比如观音呢，她就常现女身呢，亦都只有女人的气质最能够近乎慈悲的菩萨精神的。
你认为佛教是不是反对家庭制度的呢？
不是，佛教绝对不勉强改变任何人的生活方式，出家只不过是佛教生活方式的一种，家庭才是佛教建设的根基所在。如果反对家庭制度，佛教的真理亦都会无以为生。相反，佛陀是曾经很积极地勉励家庭生活的如理建立，好像在善生经那样，就是一部指导在家生活的经典，指导在家人应该建立正确的伦理生活的。